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请我们一同来看哈巴谷书第三章。哈巴谷书第三章，先知哈巴谷的祷告，调用六里歌。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我们再读一遍第二节，那里的名声在原文应该翻作言语。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。那这个言语呢，是完全根据第二章神第二次回答他的问题，他回答他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如果神是圣洁的神，当然他的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行诡诈的，神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所以既然圣洁的神眼睛不能容忍任何一粒的沙粒，一点的沙粒，他不可能看不见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为何寂寞不语？所以从第二章神就回答了。那这些回答呢，是神的言语，而且呢，神是用预告的方式，用预言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说，最中心的讯息是什么呢？就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以信的神。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这里有几个点。第一，就是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那前面又说在你们的时候，所以可见呢，这里的圣经是多重的应验，不会是一次的应验。因为为着要解释什么叫做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，所以需要起先是巴比伦帝国的版本，然后呢透过罗马帝国的 1.0 的版本，然后 2.0 3.0， 然后最后呢到了16世纪，那么我们知道说好像这个尼禄的世界又复活了。尼禄的世界就是在福音没有传给罗马跟希腊的世界的时候的情形，所以那个文艺，那有人不小心跌到那个黄金宫的洞里面去了，结果有个很重要的发现。所以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那文艺复兴是和当时的名画家和那些文艺家都很有关系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有一个人，他到罗马，他爬梯子爬到一半的时候，有声音说义人因信的声。所以这句从天上来的话就叫马丁路德起来，他因为自己得着晨星的光，所以他就率领像所罗巴伯一样，他就率领许多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么起初的时候他只想着个人的改革，觉得我不好，所以我要进修道院，而且我要刻骨己心，我要对他自己对待的不好，他饿了不给他吃，渴了不给他喝，那指着他的身体来说，他以为这样的话呢，他慢慢慢慢就会一大早两点钟起来，他克服己身，他认为说这样的话神就不生气了。就后来是那些住持告诉他说，不是你生神的气，不是神生你的气，是因为你生神的气。然后呢就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他就把早期14世纪的时候神借着 John Towler 所得的亮光，然后帮助他。 所以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看见异性成瘾有好几个管道，神就在各方面安排环境。他的修道院是一个很重要的管道。后来呢，他到了罗马，我们说他爬梯子的时候，他果然听见了一人异性得胜。然后他到了威丁堡，那么就在他做教授的时候，就在他传讲解圣经的时候，尤其读到罗马书，他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么这些话是圣经里面的话，他果然得着了救恩的曙光。那么就像晨星一样，因为那个时候在教会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，推亚推拉的教会到了可以说是完全看不见的时候。可是呢，感谢神，那么就让马丁路德得着晨星。那么晨星的光呢，是在那个时候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，太阳还没有出来以前所给我们看的第一道的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从马丁路德开始，一面来说是文艺复兴，那就是说现在希腊的世界跟罗马的世界要重新抬头。你好久已经看不见尼禄了，现在尼禄的文化，尼禄的背景又重新起头了。所以那一次的文艺复兴就叫你想起，经过这1500多年，也许是或者更少一点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就回到了，如果我们的主没有钉十字架，如果我们的主不，如果保罗不是传扬因信称义的道理，那么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，就是因为那些人遵守因信称义的道理，他们活出那个光景来，活出那种生活来，所以呢，你看见等到尼禄要栽赃的时候，要找替罪羔羊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有一班人是很有名的。经过7年以后，这些人在世界上有影响力，他们生活比别人都好，他们光照在黑暗的里面非常非常的刺眼，所以现在在黑暗里面要决定说，到底他们要继续在黑暗里面呢，还是愿意接受那个光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皇帝就为着要找戴罪的羔羊，结果基督徒们就受了逼迫。那么许多人说要把他们除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太刺眼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他们存在，我们就不能生活，我们要继续在黑暗里面。那么今天呢，坐在宝座上要做什么，让他做什么，大家没有意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大家都一样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见证。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，一人以因信得胜。所以虽然罗马征服了世界，但是福音呢的确征服了罗马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寻道者用他们的血来为主做见证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罗马帝国的 1.0 的版本， 2.0 的版本， 3.0 的版本。 1.0 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 2.0 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么 3.0 呢，就是保罗那个时候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福音。所以他就把他的启示就给了在罗马帝国最中心的一个教会，那就是罗马的教会。当初不过是5个地方聚会，当初不过好像小猫三四只一样，当全教会要聚集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聚集在亚居拉、艾居拉的家里。经过7年了，按理来讲房子越盖越大了，按理来讲聚会地方越来越挤了，还是不是？衡量一个教会，不在乎他聚会的人有多少，不在乎他的房子盖得有多大，问题就是他们在那个社会，在那黑暗的社会里面，他们是不是一座的金灯台？他们是不是照亮那个罗马？当罗马从人来看，现在你可以看说，这个西罗的世界黑暗已经到了最高峰了。所以你只要看看尼禄的行为，现在问题就是很清楚的，尼禄的世界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将来敌基督要来的时候，要来以前的世界。所以实在说来，我们已经在那个阴影底下了。 凡是尼禄所经过的那个世界所知道的，就像今天我们所经过的一样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的我们所处的时代，实在说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。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些不明白，我们如果对世界的本质不明白，我们对世界还会有盼望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在马丁路德的时候，那果然你看见有人带进了文艺复兴，但有人带进了属灵的复兴。有人睡了，结果是马丁路德叫我们醒过来。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，结果马丁路德像所罗巴伯一样。那么有的像茨辉里了，像加尔文，他们就像当时早期的时候这个所罗巴伯，他们果然回到了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？本来教会被掳到罗马去，现在呢，他把马丁路德又把我们带回了耶路撒冷。所以凡是用在以色列身上，以色列曾经被掳到巴比伦，那个就像一个预表一样。那么现在呢，很清楚的，圣经就一五一十借着一些图画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复兴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记不记得第三章哈巴谷呢，他有个祷告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哈巴谷的末世，第二章这是第一章他所得的末世，第二章呢，你给我们看见主给他的话，那是没有疑问的。到了第三章他就祷告了。所以一个人光有末世而且光有神的话不够的，接下来的一定是祷告，只有祷告才能够成就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言语，就听见你前面说的话，我听见你的回答，我就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他有一个祷告，就在这些年间你复兴你的作为。以色列已经荒凉到拜偶像的地步，已经荒凉到被带到巴比伦去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原文就是复兴你的工作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不让他隐藏，而且在发怒的时候没有问题的。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证明你发怒。教会荒凉，教会经过了这么多年，你看见好像被掳到巴比伦是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求你发怒的时候，你怜悯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哈巴谷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虽然根据预言来说，到了日期，到了时候，这个预言就要应验的，对不对？义人比因信得胜，所以这个预言应该很快的就会应验得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光有负担，光有启示，严格说来，前面是负担，到了第二章你看见吗？神就说话了，他将这个末世呢明明的写在板上，让人家能够读。很明显的，这就是后来他所说的耶和华的言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有负担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一定要听见主说话。他问了许多的问题，所以慢慢慢慢这个负担就产生了，很清楚的。可是负担的结果是什么？如果你听见了神的话，下面就是祷告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整个末世的形成。好了，我们怎么知道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一人一信的这些预言要逐一的预言，那还是根据什么？到了你们那个时候，神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有许多事叫我们跌破眼睛，就怎么在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是加勒底人，但是呢，神有一个解释。那么接下去呢，我们就应该有个祷告，那个祷告是什么？神啊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。所以我们知道哈巴谷在每一个时候都有人在那里做哈巴谷， 在每一个时候，你看见虽然世界是属于不同的版本，但是都有人祷告说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工作。好了，我相信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祷告，不过我们要认识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是属于什么样的版本，但是慢慢的，不要急，我们先看看神在历史上是怎么做，怎么复兴他的工作的。所以你看见没，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又归回了恩典，这个没有疑问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教会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然后是马丁路德，是茨辉里，还有呢加尔文他们，结果带着教会就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可以我们看见说，这些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福音的真理，本来福音是看不见的，本来救恩是糊涂的，因为人觉得今天你要上天堂一定要买赎罪券。什么叫因信称义，什么叫因信得成圣，什么叫因信得荣耀，老早抛在外面。因为圣经是用链子链起来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。所以当你看不见福音的真理的光，当然这个世界是黑暗的。所以这是经过差不多1000多百年以后，你看见神就兴起了一个运动，叫做改革的运动。但如果我们要明白改革运动，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时候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。我再说，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进步过，从第一天是金的到现在还是金的，这个世界是镀过金，好像也进过蜜，叫人真是情不自禁。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世界是有巨大的吸引力，吸引到一个地步，虽然改革运动明显是圣灵的工作，但你发现这个工作背后有掺杂，一面来说是圣灵的工作，但另一面来说有肉体的工作，这怎么可能？原因就是你一定要知道，在马丁路德时候，那个世界是属于第几个版本。所以我想我们现在需要花一点时间，我们来看但以理书那个像，我们还是要回到讲到那个但以理的像，特别是知道它第几个版本，对不对？你第三章给我们看，从头到脚都是金的，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版本？那么对于改革运动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？啊，这个读圣经、读教会历史，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来解释才可以。好了，那么讲到这个巨人的像，我想我们稍微复习一下。这个巨人的像呢，有金头代表巴比伦帝国，然后银胸代表这个波斯大帝国，然后呢铜斧代表希腊大帝国，然后最后呢铁腿代表什么？代表罗马帝国，然后一直下去，然后到了半铁半泥，然后到了十个指头，然后你看见石头呢就砸在那个脚上，所以就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我们主要回来，他要结束这个世界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整个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的是整个世界流程，所以就可以告诉我们说，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，那这样我们就清楚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需要花一点的时间。那讲到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大家都清楚吧，罗马帝国是两条腿，所以到时候你看有东罗马帝国，有西罗马帝国，西罗马帝国的首都呢是罗马，这个东罗马的首都呢后来就是君士坦丁堡，因为君士坦丁他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以后，那么不要忘记他在拜占庭，有一个地方叫拜占庭，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开始了第二个首都，是罗马的第二个首都。所以后来呢就有东罗马跟西罗马，那稀奇的很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东罗马和西罗马，圣经只告诉我们说那个妇人是骑在兽上。那么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约翰启示录，我们看第17章， 智慧的心，第十七章第九节，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，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。那大家都知道，为什么读圣经的认为说敌基督和罗马有关系呢？因为罗马是七山之城，所以大家的眼睛所注意的就是西罗马，因为西罗马是七山之城。但大家忘记了，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也是七山之城。所以讲到预言的时候，圣经只讲什么呢？圣经只讲七山之城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东罗马还是西罗马，明白吗？所以很稀奇的一件事，当我们读圣经预言，我们一定要很小心。圣经没有讲是西罗马，也没有讲东罗马，它只讲七山之城。所以等到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，它有一个首都，那个首都当然后来就变成东罗马的首都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西罗马是七山之城，那么君士坦丁堡也是七山之城。那你说我们真的看见过，你到过罗马你就知道，我们常常带弟兄姊妹去，我们要让他们认出那七个七座山来。那么到了君士坦丁堡也是一样的，不过到了君士坦丁堡你不需要在那个山上数七个山，你只要坐船就好，你只要能够坐船呢，在海上你回过头去看整个的君士坦丁堡，它的确在山上，而且很清楚。为什么是七山呢？现在你知道七山里面有六座山，现在都有回教的寺在那里，那么其中有一个呢是回教的宫殿，所以加起来刚好七座山。所以如果大家在船上，你远远一看很清楚的。所以君士坦丁堡现在称为什么？称为是伊斯坦堡，因为当然慢慢跟伊斯兰有关系的，跟后来的历史的发展有关系的。不过我们先要弄清楚了，有两条腿，一个是东西罗马，一个东罗马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果然有东罗马有西罗马，那讲的罗马当然以他首都做代表。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忘记，罗马帝国是讲的罗马帝国，但是呢你看见他的有西罗马是他的首都，东罗马的首都呢是拜占庭。所以从这一点我们要清楚，将来敌基督的国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他不是从罗马，不是从欧洲，就是从中东起来的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有西罗马还有东罗马，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等到敌基督出来的时候，毫无疑问的敌基督当然跟西罗马发生关系，但是巴比伦倾倒了，巴比伦倾倒了，那个巴比伦在哪里呢？巴比伦就在可以说就是在尤法拉底以东的。那罗马帝国呢只到尤法拉底为止，但将来敌基督的国呢，不要忘记它就像整个罗马帝国一样，它西边很明显的是以罗马做中心，它东边很明显的是以巴比伦来做中心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明白，原因就是我们对历史不清楚。如果对历史清楚的话，你就知道说当时的罗马帝国有西罗马也有东罗马，所以西边有个首都，东边也有个首都。那曾经有一度的时候不要忘记啊，是一个罗马帝国，不过有两个首都就是了。所以等到将来敌基督国来到的时候，很明显的很可能罗马是政治性，那么讲到金融讲到经济的时候，那么很自然的就是巴比伦。所以巴比伦是个实实在在的一座城。那么早期读圣经的时候，那大家读不清楚，大家看不清楚，所以后来呢就看见巴比伦倾倒了，所以后来他就把它凌然解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是政治的罗马，到了十八章 就变成宗教的，就变成经济，不，对不起，17章是宗教的罗马，到了18章就是政治跟经济的罗马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一般的弟兄们认为说，那么就是因为这个谁啊，就是因为这个约翰呢，怕用罗马这个字，怕得罪罗马人，所以就用巴比伦去取代他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当你去好好的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是完全你不可能把它淋然接的。所以非常的清楚，当你明白东罗马西罗马以后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在敌基督一面你读圣经好像从欧洲起来，另一面又好像从中东起来，两个都对的。不过许多时候呢，就是因为我们一直看不清楚，所以一直等到 G.H. Land 起来以后，这是非常很会读圣经的弟兄。那么只有他读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18章的巴比伦是完全按照字面解释，换一句话是，有一天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最近所发生的事证明说 G.H. Land 是对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